好，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3月1号，我们已经进入3月份，所以我们已经到了第9课。到第九课，我们今天快速的讲一下13、14章，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快速的讲一下，那就是不跟弟兄姐妹每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过这些经节的内容。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扫罗这个人其实从人看不是很糟糕的。我们上一次看了他的很多情况，对不对？但是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注重扫罗关于他为什么会被上帝弃掉，对不对？那么我们先，就是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先有一个概念，其实扫罗的事迹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但是上帝只用13章、14章和15章这3章的内容记述了他在跟非利士人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然后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就被弃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因为别忘了我们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器皿，所以这个合不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这个的最大的一个主题。好，那个因为我们上一次讲了扫罗已经登基做王，而且他带领着以色列人战胜了亚门人，所以他就正式了成为了王。那么当他成为王之后呢，那么就一上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扫罗登基40年，做王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他这个约拿丹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他和扫罗他们两个人就是开始带着军队在这个伯特利这个密谋，就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便雅悯支派，就在他家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怎么样讲？开始这个拣选人，开始扎营。然后那个这个时候，这个基比亚这是他的老家，对吧？我们大致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小小的区域开始进行展开。所以我把这个图相当于是放大了一下。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就是这圣经的原文是扫罗登基。多少岁不知道，做以色列王中间这个地方也是好像是空掉，然后后面是个2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扫罗登基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因为从时间上可以推算，因为新约圣经里面明确讲到扫罗做王是40年，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给出的，我就不给大家去翻了，是吧？所以讲的是40年。那么扫罗死的时候呢，恰恰是70岁，所以说其实这个很容易的，这个空实际上应该填30，那赫本翻写的是40，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以色列就是这个。他做王是他是2年呢还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很多很多圣经依据呢，就是给查出来说是应该是22年比较合理。那么大家只知道，因为这个都是原文里面是个空格，所以后来就是给他这个填进去。这个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因为他做2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撒母耳警告他说神已经另外立了一个人，其实这个时候大概正好是大卫出生的年月，所以那么就推算出就是这个时候扫罗应该这个时候是52岁左右的时候大卫出生，基本上是这样，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提到了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所以他们现在这个军队就聚集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扫罗带了多少人，这个约拿丹带多少人，这3000人这个地方。那么紧接下来这个时候是约拿丹攻击加巴，对吧？攻击加巴这个非利士人的防营，那么就这个地方非利士人他们就这个，因为他们已经入侵，几乎打到这个扫罗老家来了，是吧？这个扫罗在这个地方，那个约拿丹在这个地方，他就是怎么样讲？因为非利士人那个时候对以色列人肯定有很大的压制，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约拿丹带领着人给起义了，是吧？所以其实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时候扫罗就遍地吹角，使希伯来人都听见，那么就是这个整个以色列人开始起来要反抗，这个非利士人的压迫。那么这个时候带来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讲到一个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我们以为这是件好事情，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但是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基甲的位置，我们就会知道，实际上基甲在这儿，就是说他们所有的人都逃到这个地方去了。因为这个腓力士在这边嘛，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后退的一个策略。那么紧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地方，我在讲义上发了，如果你们没有拿到的话，一会儿一定要拿。那么我就会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 这个两方面的军队的一个表示，两方面一个军队的一个表示，就会带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等一会会给大家看。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们到了吉甲这个地方，上一次讲第十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因为那个扫罗给这个不是那个撒玛给扫罗几个记号的时候，其中有一件事情让他去吉甲等三日，实际上这件事情我们当时提到其实是很多年后发生的，可能是后来补记进去的。哎，那么就是说让扫罗在吉甲等七天的这件事情是在第十章的时候提到的。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先把这个事情过去去吧。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看到了非利士的军队是吧，有车有30,000辆，那么有的人就讲说是3,000辆，即使是3,000辆其实也是很多的一个数字，我认为都很不真实。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因为所罗门王最强大的时候那个他当时1,000多辆啊。大家我们以后有学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对吧？那么所以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些人的车子是非常非常多，马兵有6,000，就是他们有骑兵就相当于是6,000，对不对？然后这个步兵像海沙一样多，就上来到这个伯雅文就是指的伯特利，哎，就在这个地方是在东边的密抹安营，记住了吧，刚才扫罗是在密抹是不是，现在打到把扫罗的军营都给抢了是吧，然后这个扫罗就已经站跑到这个地方去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表明这两，然后接下来看以色列人的表现。那个我在讲义上想了，他们这个时候这个神家其实是很丢脸的，就是表现了三个反应。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他们就是藏起来，对吧？说藏起来，对不对？要藏起来。然后呢，然后就刚才就像跟着这个藏在这个蓄水井和这种坑里面，对吧？然后还另外一个呢，他们就是逃，对吧？逃过了约旦河，都跑到了，是跑到这个加德，就是。这个地方都跑过了河了，就是约旦河在这个位置他就都跑过去了。还有另外一个呢，剩下一小批人怎么样，就战战兢兢的跟在扫罗的后面，这还属于表现好的。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是面对强敌的一个恐惧心理，面对 强敌的一个恐惧心理，这是我们神家是需要克服的第一件事情。这就是这个13章的第1到7节所给我们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往下来看第8节之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这一章的一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因为扫罗这个撒玛就让扫罗在基甲等他7天嘛，是吧？然后7天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是大家知道，百姓都是战战兢兢的跟随他。然后这时候百姓就开始走了，本来人数就不多，跟人家比就比不过，他是做王的是吧，那然后他就很紧张，百姓你看，这是百姓已经离开扫罗散去，这个时候扫罗就怎么样，他就急了，然后他就开始献祭了。然后他刚献完祭，撒玛就到了，然后这个撒玛就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就给自己解释，他说见百姓离开我，然后他又责备撒玛说，你也不照着时间来到，怎么样，非利士人又聚集在密抹，就是他这个时候外因很强啊，对吧？百姓离开我，你也不按时来，非利士人又那么厉害，怎么样，我心里战惊，说怎么样，我就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怎么样，我就勉强献上燔祭。这个勉强的话实际上就是我就被迫，就是我实在没法了，所以我就献上燔祭。所以这是他给自己找的理由。然后撒玛这个时候对他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备，就是说是怎么讲，说你若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怎么样，你的国位就必然长久，然后你因为现在呢，你一定不长久，因为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在了，所以这就提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这是到了这个第14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扫罗他之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受环境非常影响非常非常之大的人。我们上一次讲过一个属肉体的一个特征，对不对？一个是什么？自我中心，一个就是受环境影响很大。那么所以他这个就是在扫罗这个从这件事情上显露的非常明显，就是因为神家在恐惧的时候是考验信心的时候，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紧张的时候，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很好的安静的祷告，要按着神确定的话语来行。那么其实撒玛告诉他说，你等我7天，他会在撒玛一定会来，所以他这个时候是其实对神没有信心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表现。但是 我今天也想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也不要过分的就怎么样讲，就是我们要想，如果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是不是会和扫罗一样？其实这是我们需要很强烈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紧接着这个地方，就是说完这个话，你看扫罗也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是让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对吧？我想这个时候，因为圣经虽然就有很多事情没有记载，但是这件事情我想扫罗如果有悔改的反应，神应该会记载，但他没有记载。那样就撒母耳起来就去这个，就往这个便雅悯的基比亚去了。其实扫罗也跟着他，其实一起上来，他们就都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大概有这个时候他们只剩了600多人了，对不对？那个约拿丹那个时候地方大概还有1000多人，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到了这个地方。扫罗和他的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莫。那么这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在这里，然后非利士人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看到了这两个军队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非利士人实在是看不起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掠兵从非利士人出来，分为三队，就是我把这些都保留下来给弟兄姐妹看，就是到时候有你们会，他就分成三队往这个地方怎么样讲？他们是掠兵出来干嘛的呢？就是去抢劫的。那你说对方的军队就在那看着，他们还敢上去明抢？实际上意思就是，你们来我也不怕，是不是？对吧？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就表明了这个非利士这个以色列军队的一个窘迫情况呢。接下来就给了他们一个解释，为什么以色列军队会这么狼狈？现在这个 Trump 是不让往中国运芯片，前一段时间跟这个其实跟这个很像的，是吧？那时以色列全境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怎么样？然后这就是他们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实行了铁的禁运，实际上是不仅不给他们技术，也不给他们原材料，所以他们只能有什么呢？只能要磨除犁斧和铲的话，就要到非利士那里去。然后他们只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具。那么还有人就讲说，他们即使去的话呢，他们还要付大量的金钱。就这是另外的一种翻译的另外一个版本的一个翻译，但是我们可以不去这样。就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时候，
所以境内是
没有铁匠的，而且他们也不会冶，不一定是没有铁矿，就是反正。但是我们现在从现在去看这个以色列啊，你看这个有人开玩笑讲说，这个上帝真的是在中东那个地方给以色列挑了一个好地方，周围的地方都有石油，就那没有，是吧？那么说有没有铁矿，应该也好像也不是很丰富了，对吧？因为他这个，但是总而言之，我想这个地方就提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我在讲义上提到了，那个这个地方就是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其实已经失败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对方，因为他们中间连一个铁匠都没有。这跟我想，因为我前两天跟王永也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关于其实教会在没有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就是什么事情都风平浪静，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事情需要做，然后弟兄姐妹都挺好，是吧？我们关系都蛮好的，是吧？在这个时候教会要提高警惕，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平安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教会该有铁匠的时候要有铁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你准备兵器的最关键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没有准备好，顶到打仗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只有什么？到了征战的日子，只有什么？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武器，这是整个以色列非常窘迫的一个境况。那么讲义上给了，写字虽然写的不多，但是你们可以再去读。那么我们就现在就看到，因为第十三章和第14章实际上是紧接着的。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是22节，是吧？其实是这个13章23节在这里，是吧？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这个什么隘口，然后怎么样？就紧接着说，有一日约拿丹。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拿兵器的人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想成是他的警卫员，因为他相当于是个将领嘛，他的警卫员就是拿着兵器的人，是吧？我们这个就是扫罗和约，就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和他这个警卫员，他们两个人，他们这个卫兵，他们两个人靠着他们两个人的力量， 把整个的战局给转变了。其实第十四章的前面一段，就是第一到第十五节，就是讲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讲这件事情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好像一个神迹，从人看来不可能，但是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是吧？扫罗在基比亚的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这个米基伦的这个地方的石榴树下面跟随他的有600人，对吧？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扫罗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是这个以弗，就是这个亚西亚，在这个地方，亚西亚是以加伯的哥哥，对吧？这个我们这个这是那个祭司的图，我们上一次给弟兄姐妹大致看过一次。那么就是这个亚西亚，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是他是给扫罗做祭司。然后那个还有一个，等到这个亚比亚他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就是亚西米勒和亚西亚，有的人说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有的人说他们两个是兄弟，所以大家我们就知道，反正就是给扫罗做祭司。因为大卫逃亡的时候，以后就会提到这个人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因为帮助了大卫嘛，然后呢，然后就让扫罗给杀掉了。然后他的儿子亚比亚他就逃到大卫那里，就给大卫做祭司。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稍微说这个地方我们要讲，就是这个特别提到了亚西亚，因为他穿着以弗德，在这个已经到十五分了是吧？他穿着以弗德在这个，在这个跟着扫罗，因为这个等一会我们要用到，所以我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约拿丹和他的卫兵进行的这场征战，对吧？这场征战，这个很好玩，对吧？因为你看到这个地方说是有两个山峰是薛波西尼，反正一个南面一个北面，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着啊，这是加巴，这是密抹是非利士人，这个是以色列人，这个图片做的蛮好的，所以我就把它拿过来是吧？那么这是河谷，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山谷都非常非常的陡峭，那么只有这个陡峭的山谷，你看这个图片放大了一下，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还在啊？
不是
果然看眼，就是在那个地方没果然看眼那么大了啊。你等一会儿解释为什么没那么大啊，然后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有隘口的话，就这个地方就一个平缓的这个地方，这个就叫隘口。隘口什么？因为人可以从这个地方跑过去，就是其实他就讲到这个地方，说大家就是在这个，那么这个波薛和悉尼其实就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现在是转了个180度，大家为了看应该是加巴，你看跑这边去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这个图片这是别人选的图片，不是我选的，所以他转了180度，大家别糊涂就行。他这个地点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放大一个图片之后吧，它这个图片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没有 Grand Canyon 那么宏伟啊、但是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两个人来，就是这个约拿丹和他的拿兵器的人就跑到这儿，然后等一会儿就往上爬，实际上等一会儿其实是大致是这样一个地理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放大说一南一北，对不对？一南一北这，然后这个。这是这个他意思吧，是吧？然后这个约拿丹跟他的这个拿兵器的人讲，就说是这个这是关键的经节，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然后他们两个首先有商量，对不对？他们两个首先有商量，然后这个怎么样讲？这个拿兵器的人跟他很同心，然后两个人就去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想讲很多。然后呢，他们还寻求印证。这个约拿丹说，如果那群人说你们上来跟我们挑衅，那我们就上去打他，这就是神让我们上去的。如果他说你们不要上来，对吧，下威胁我们不让我们上去，那我们说神不让我们上去，那我们就回去。所以他们两个就提前讲好，说好，然后他们两个就去了。然后他们就去到这个地方，哦，这是那个有人总结出来这个两军对垒的这个图表是吧，也两军对垒的图表，这你看这个，无论如何，这个非利士人也那个也不可能输是吧？这是从这个军事力量来讲，就像美国跟伊拉克打似的，是吧？这个没什么好打的，确实是，哎。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记得这个约拿丹和他的卫兵就跑到这里，所以这个非利士的人的防兵肯定以为他们上不去。其实这才是最关键的，他们最后忽然间产生这么大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实际上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这个他们有人就是，所以非利士的方面看到说，你们上来吧，我们有一件事情指示你，这其实就是看你们有本事你上来啊，因为他们认定他爬不上去，可能是这样。然后这怎么样讲，约拿丹就跟他这个拿兵器的人想说怎么样，我们就上去。然后这个地方有人找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图片，你看到了吗？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是很陡峭的在往上爬。然后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从这个地方下去，对吧？然后就上去之后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 就打起来了，是吧？让他们放下的。然后怎么样讲？约拿单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个人，大概他们就20个人一队人马。所以他们两个人上去，出其不意就开始杀。是吧？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就是这个地方还实际上不是很长，不是很远的一个距离，他就把这20个人全给杀掉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怎么样讲？然后他们就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敌人这个军营在密谋嘛，然后因为他们这个哨兵忽然间被杀，紧接下来上帝做了，其实做了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于是在营中，在田野，众民内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其实这是上帝做的，对吧？怎么样，非利士人自己吓自己，然后怎么样开始害怕。那个时候可能伴随着地震，因为可能正好，因为他们杀的这个时候正好伴随着地震，所以怎么样，所以在便雅悯的，他们看见这非利士人的军众怎么样溃散，四围乱窜。那么等到一会儿你会看到这个非利士人他怎么样，他们开始自相残杀了。等到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的。然后这个时候扫罗在那边就看到了，扫罗看到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韧性就表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记住刚才那个祭司在他那里，祭司带着以弗德，是吧？所以他这个时候他首先问查点了一下之后，他就这个时候说看谁不在，他就知道是约拿单和他的卫兵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那时候就是那是耶和华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这个时候其实是我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地方是个翻译错误，因为约柜一直在基利耶林没出来。实际上是怎么样讲，就是前面那个亚西亚穿着以弗德在那个地方，是大祭司的那个外袍，对吧？以弗德在这个地方，以弗德上有胸牌，胸牌可以用来求告神。实际上就是说，所以扫罗对亚西亚说，把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实际上就是把你把以弗德拿来，他可以寻告谁？否则运约柜那哪有那么简单，是吧？对，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么扫罗正欲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闹就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一件小事情，这个就显示出了扫罗非常的任性。他想求告神的时候，来咱们求告神。他忽然间发现形势一转变，好，他王权就出来了，说你祭司你去旁边休息吧，不用你了啊。这就是体现了扫罗这个人的非常非常任性。他觉得他需要求告神，他今天很安静，是吧？他要好好读经了，他就来读经。哪天他觉得读经很无聊，他就该干啥干啥去了，是吧？实际上他就讲，因为他认为现在可能不出发可能就晚了，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告诉祭司停手吧。然后他就怎么样讲，然后扫罗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见非利士人怎么样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这就所以人多也没用，是吧？你是互相自杀。然后怎么样讲，就是这个时候对吧，四方跟随非利士的希伯来人这群人也开始反过来了，对不对？反过来了，对吧？这是当时我们可能被认为是一些伪军的一些人，他们也都造反了，是吧？都来帮助扫罗和约拿单的军队。那么这是反正这个会给你们嘛，你们到时候回去自己去看。然后这个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那些吓得藏在里的呢，怎么样也都出来了，对吧？是吧？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啊。然后一直站到伯亚文，伯亚文就是伯特利。那么就是他们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一直这样，就是战胜到这样一个情况，对吧？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他们其实是一直打到这个亚亚伦这个地方，就是已经到了这个这个靠近海，因为非利士人他们常常在这个地方嘛，在这个地方，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扫罗的韧性就又体现出来了，他莫名其妙的要求百姓进食。那么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他可能是怕百姓吃东西耽误时间还是怎么样，反正是他就或者是他，反正他忽然间他就起了热心，他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对不对？所以这个百姓就没有吃什么，然后他们极其困惫，等到他们进了树林就看到了里面有蜜，对不对？等到这个有蜜的时候，估计这些百姓就都流了口水了，是吧？然后他们很紧张，是吧？但是没有人敢吃。那约拿单和他那个卫兵是提前上去的嘛，可能就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怎么样？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开始这个 约拿丹就吃了一点，怎么样，眼睛就明亮了。然后百姓几个人应该讲，哎呦，说你爸爸说了，这个吃了就怎么样，就要受咒诅。约拿丹这个时候就说了一句对他的父亲的一个批评的话，怎么样讲，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其实就是体力就恢复了，是吧。说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得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是更多吗？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借着约拿丹的口对这个扫罗所做这件事情提出了一个批评。那么这件事情还带来另外一件事情，是百姓现在最终就是说，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莫直到亚亚伦，对吧，我们刚才提到亚亚伦一个就更到更远的，说百姓甚是疲乏，就是百姓已经饿得昏了头了，你知道吗。然后到这个时候怎么样，急急忙忙到了一到晚上，他们怎么样，他把牛羊和牛犊怎么样就宰在地上，肉带着血就吃了。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其实是不合律法的，因为以色列人是禁止吃血的。那么这时候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把这个大石头滚在那里，然后做了一些弥补，是吧，因为这个大石头嘛，实际上就是为了放血了，实际上是。那么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祭坛，你筑坛。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扫罗其实他对属灵的事情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不是很特别感兴趣。那么紧接下来这件事情就是把抽签抽出来，那么就是我就快快的把它过去，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抽签抽的挺其实蛮准的，是吧。因为扫罗这个时候想，哎，说咱们既然也吃饱了，咱们就继续追击。那追击的时候他又想一想，我们是问问祭司，是吧，要不要求告。这个时候他去求告的时候，耶和华不说话。那么具体的怎么表现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因为我知道就是他们那个是用那个胸牌里面有乌灵和土明，他是用那个来求告耶和华的。那么有一个代表 yes， 一个代表 no， 但是我想他可能摇了半天一直撤不出来吧，啊，反正是就是耶和华不说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知道神不讲话了，他意识到问题有问题了，那他就想着调查吧，那谁犯了罪了呢。然后这时候这个家伙这个嘴还是他的嘴还硬，他怎么样讲，他说查明今日谁犯了罪，我指着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就是这个人的嘴巴还是很凶的，是吧。所以他说，但是百姓中没有一个人讲话。你就意识到这个时候百姓虽然很尊重他的王权，但是百姓其实对他还是非常的有一些的抗拒的心理。因为然后他们就开始抽签，抽出来当然是把最后把约拿丹抽出来了，是吧。然后抽出来之后怎么样，这约拿丹就讲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这个约拿丹其实也不服气，是吧。然后这时候扫罗说，约拿丹一定要死，是吧。他嘴巴倒是硬得很，是吧。然后这个时候百姓又说话了，是吧，怎么样讲。其实这个百姓这个话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约拿丹弄死的话怎么样，我们就不跟着你了，我们就要造反了。然后怎么样，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扫罗这个王啊，他是对周围的这个环境和包括他很多做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些偏差，这是神特别不喜悦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等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再讲神弃绝他的那个点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会回过头来再讲。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那么就说扫罗起这个最早的时候起这个誓，他可能是凭着肉体怎么样想。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把约拿丹抽出来，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有疑问，也会有疑问，就是说，如果一个错误的领袖他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到底应不应该算数？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这道命令一直有影响力，对不对？一直有影响力，一直到怎么样讲，这个百姓一直都对扫罗说，才是把这个救下来。所以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要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警惕。即使你认为是错误的命令，其实顺服仍然是我们的一个表现，应有的表现啊。那么我们就，那么这个故事就完了。然后紧接着47节到52节，这个因为这个比较长嘛，那么这个就提到了扫罗的一生的丰功伟绩。我们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扫罗从人看来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是吧。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一切的仇敌，就是这样好像都 怎么去了啊？这个地方出来了，常常攻击他四位的仇敌，对吧？就是摩押人，对吧？亚门人，对吧？这个以东人，以东应该在下面，对吧？以东人，然后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在这一侧，索巴在这上面，对吧？然后亚玛利人在这个地方，下一章的时候他就会跟亚玛利人征战，是吧？这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大家知道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扫罗这个是一个很无能的人，他实际上他是在军事上其实是有一套的。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强掳他们之人的手，对吧？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亚玛利人。那下一章我们就会讲这个地方。那么就这个地方我们想提的一个点，就是扫罗其实他的战绩还是不错的，他的战绩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他打的疆域也是蛮远的。那么圣经里面就只记载了他的三场战役。第一场战役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他和亚门人战，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大获全胜，对不对？神祝福他，他大获全胜。那么第二次的话，就是这一次的战役，他其实是靠的约拿丹，不是靠的他自己，因为他自己还下令，约拿丹没有告诉他，偷着去的。估计约拿丹告诉他，他可能就不让去了，这个家伙又没有信心，是吧？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下一次第三场战役，就是下一场战役，就是那个跟亚玛利人征战那件事情怎么样？因为他虽然赢了，但是怎么样，却是使他被神彻底弃绝的一次战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外表你看不出来，你从战争的表面上来看不出来，但是你从属灵的光景，你知道从在神的心目中，这个人已经是彻底下坡，到了那个地方就滑向了谷底。然后呢，我们这是我们要讲的一个主要的内容。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提到了，这后面就是讲到了扫罗的这个家谱，对吧？然后后面就讲到他把很多的勇士都招募来，对吧？他知道谁好就赶紧把他招来。但是你看大卫以后的时候，大卫的都是那些勇士都是主动去找大卫的，不是大卫 就好像是这种聘来的啊，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看到，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快速的再提一个点就可以了。我们再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扫罗无论他下命令也好，约拿丹也不服气。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我在那个上面讲了，就是他在讲义上我特别提了，这个扫罗当他在这个在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有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他这个整个的军队的交流是非常不畅的。因为你就想像约拿丹去，他下了这么严肃的命令，他儿子竟然不知道。所以在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一个团体，一个地方进行怎么样，我们要进行属灵征战也好，包括在世界上征战也好，就是交流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所以对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实验，就是比方说我们特别这个什么，我们看到谁没有来，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对吧？我说过你们都忘了，是吧？就是你要看到，如果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没有出现怎么样，给他，现在其实很方便，给他发个微信说，哎，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你，有没有什么事。其实弟兄姐妹还是很在乎这个的。你去问他，你说哎呀，要不要我们怎么样，他说啊，没关系。他可能心里他自己想的时候，哎呀，大家都忙也没关系，但是你问他的时候还是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像这种，就是怎么样讲，我处在什么境况，我很愿意分享给大家。弟兄姐妹处在什么境况里面，也希望能够分享出来，这是个很重要。特别是周五的团契其实更明显，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团契，就没有那么紧凑。其实周五的团契，就如果今天一个弟兄姐妹没有出现，而且你也没有问，他第二次也没有出现，你也没有问，他很可能以后就会来得非常不规律。这我不是说他一定啊，就是他就很可能，因为他来不来也没人在乎，对吧？我们就常常会要注意。然后就是包括这个交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一个人觉得他被忽略了，其实往往是交流上，而不是别的事情上面，不是别的事情上。就是比方说我们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最简单的说啊，如果我们今天决定把主日学今天的主日学不上了，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通知竟然没有通知到我们班，你看我们班当时说啊，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你是觉得你被忽略掉了，对不对？就是别人不把你当回事。第二个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二个感觉是什么吗？ 就是可能别人觉得他你，因为人要是想多了的话，你他对方对你不仅仅是忽略的问题，而且对方可能是对你的一个否定。所以一旦这种情绪出来的时候，你又不能够得到一个及时的疏解，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你看，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当在这件事情时，当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他是对他的父亲提出了一个批评，对不对？然后即使到了这个把他抽出来的时候，他仍然不服气，而且这时候百姓怎么样，还对扫罗说了很多威胁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神家在那个时候对于以色列来讲就埋下了祸根，一个分裂的祸根就埋下了。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时候的重要责任当然是在扫罗身上。那么因为他作为王，王有责任保护他的百姓，王有责任在这个家里把这个家建设好，因为这是做王的一个目的。神立你为王，就是在给了你这样一个托付和一个责任。很好，那个我们今天就快，是不是没了？是没了啊、哦。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要发给大家，就是这是那个有的弟兄他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分析，这个关于这个年岁的分析，那有几个 slides， 你们回去自己看就是了啊。我这正好我提一下，就是因为根据各式各样的哪个地方有经文哪里出来，那么我觉得挺好，所以因为但是我不想去讲这个内容，就是所以弟兄姐妹回去自己看。所以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有一个他这个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关系好像不是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这个父子关系啊，就是约拿单经常就是看上去就从我们的圣经记载的角度来说，反正约拿单挺好的，他能够分辨什么时候应该上去击杀，靠着神来得胜，是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他和大卫是好朋友。那为什么就是说，那但是我们好像觉得他作为儿子不是很，他比较 rebellious， 对他爸好像不是很尊重，又说他爸坏话，然后交朋友也不是很听他爸的那个，让他不要跟大卫交好朋友了，他非要跟大卫这么听话的孩子，你说这个圣经还是蛮肯定他的。那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那个做法，好像对这样的孩子要好好的管教，但是那个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父子关系啊？好像孩子是对的，我们是不对的。
怎么处理这样父子关系啊？是当我们的孩子是对的，我们是不对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我们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哦，那我们既然提到这个地方呢，我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出来了。为什么？就说我们永远不要假定我们自己是绝对对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话需要印证。为什么需要印证？就是万一我这是一种误听呢，这个时候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印证的这样一个信息，就难免导致独裁和专政。这个是什么？这个我说的，我这是神，这是神给我的话，你们谁还敢反对？你们再反对就是反对神。那但是这个地方潜在意识就是我成了神的代言人了，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恐怖。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假定一个人或者是我自己绝对正确。这是一个自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在一个神家过生活，就是自省。一个教会的领袖，就是他一个带领的人，他必须得有一件事情，他必须清楚地认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否则的话他就很难带领。为什么呢？因为人不知不觉的就会把很多的荣耀归给自己。这种事情其实无论是哪个人其实都会犯的错误。所以自省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交流很重要，一定要公开，我们要允许弟兄姐妹批评我们。你否则就会很麻烦。如果你一听啊，你这又批评意见，然后以后怎么样讲，弟兄姐妹就不讲话。但是怎么样，这个百姓其实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不服扫罗。以后我们讲到这个大卫受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扫罗就越来越刚愎，就是他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完。在这个时候他还有很多的能力，他后半生的主要工作就是追杀大卫，是吧？但是你会发现他追杀大卫，就是他越追杀大卫就越强，他就越来越弱。实际上这是整个扫罗一个。那么所以刚才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讲，当我们跟儿女关系处不好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时间，我们要跟他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交流。其实 很多人就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错误的思想的干扰，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啊，这个孩子都受他同龄人影响。我告诉你，对孩子影响父母，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永远都是父母。你就是他今天跟你吵架，今天他看上去很叛逆，但是你所说的话，其实他还是听进去了。他可能是在那个时候不服气，可能是你要说偶尔，比方说吃个什么东西或者投个什么票，这个他可能受他的同僚影响很大，但是在关键的，特别比方说他的婚姻或什么很大重要的事情上面，最起码在生活方式上，你对他的影响是比任何人都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件事情。那么从这件事情上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跟孩子做朋友。做朋友不是说不给他规则，不是说不管他，而是说跟他做朋友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上去我们什么都对，特别是到了这个十三岁以后，基本上他就有你，我们要在孩子的面前做出谦卑的表率。像我现在跟我们家老大，我就很谦卑，因为他很多题目我还真不会做，是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以前一认为我这个是吧，这个 PhD 都读了是吧，你这个高中课程有什么了不起。但我发现它里面啊，就你知道我不会做的题目是什么吗？是数学和物理。这个是让我实在是不服气。但是现在这个，但是我也不是不会做，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忘掉了。然后但是他没有考对吧，然后他就，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要绝对的，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要学会绝对的谦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听他们的讲法。其实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很多的看法，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个时代的孩子学习能力比我们强。对啊，我们很多东西我根本就觉得不是，但是你会发现，包括做饭，他去看看 YouTube， 他做出来的饭比我做的还好，是吧？所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我的个人意见就是，我们学来的教训就是，我们在孩子的面前要谦卑，对吧？要允许他们讲话，不要拿父亲的这个权力或者是母亲的权力去压他，哎。好，时间已经40分了，我们就到这儿吧，好吧？到这儿了，洪波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哎。
阿门。